那小弟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的考验。那信心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本。那如果没有信心的信仰，其实这个信仰是非常的脆弱，就好像一棵没有根的树一样，风一吹就会倒了。那一个人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其实不是用嘴巴来说，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比如说像彼得，主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那主耶稣也曾经跟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主。那彼得还信誓旦旦的跟主耶稣说，即使跟主耶稣一起去死，他都愿意的，怎么可能会不认主呢？但是才过了几个小时，主耶稣真的被抓了。那彼得就跟在这个队伍的后面，然后到了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那面对使女的盘问，那彼得真的就三次不认主，他马上打了他自己的脸。你说他的信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要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这样的信心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那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为一个信心的父亲，因为他的信心真的都是经过考验，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呢，是被称作是个义人。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新约213页，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说到亚伯拉罕，他被神称义，是因为他的行为吗？这也说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就如果是因为他的行为的话，他就有可以夸口的。可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人是可以夸口的。所以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然后被神来称义，而是因为他用他的信，他相信神。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是他的义了。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只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呢？他只是用嘴巴来讲吗？就像彼得一样吗？当然不是哈。我们讲这边讲的亚伯拉罕有信，是由他的行为来做相称。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最重要的是他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那他的信心也是真的有验证过的哈。比如说他在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他接受了神的呼召，他离开了他原来的家庭，乌尔那个地方，然后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神的呼召，亚伯拉罕就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他马上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拉、他的侄子罗德，然后离开了乌尔。虽然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就离开了家乡，然后过着一个游牧的生活。其实我们人常常对于不清楚的未来，其实都会感到恐慌，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对于不清楚未来都会有点犹豫，不敢向前。那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其实我们也不会去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通常我们就是沿着原来的路走就好了，比较稳定。比如说我们讲移民好了，通常就是为了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或是给小孩一个更好的教育，或是我们会对现有的环境感到不安。比如说如果跟台海之间在发生动荡的时候，有人就会怕战争，那就会选择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否则没有这些动机的话，其实我们人不会选择去变换一个环境。那我们即使要去变换一个环境，其实我们也会往好的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们会移民到美国，我们会到加拿大，我们会去到纽西兰。我相信没有人应该说我要移民到非洲，或是我要移民到印度那种比较复杂或是比较艰困的一个环境。那 亚伯拉罕在神呼召他的时候，要他离开他原来很舒适的家庭，其实他对他的未来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一般人来讲，其实对这种不知道未来，其实是会恐惧的哈。但是亚伯拉罕他就能够因着遵从神的话就出去了，而这就是他心里对神的一个信心来驱动他，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哎，他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是非常确实的。那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蒙神的呼召，而且神也应许要赐福气给他，要把迦南地呢赐给他的子孙当产业，然后要应许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但是呢，他就是一直没有小孩。那等到他85岁的时候，他们就用人自己想的方法啊，娶了夏甲，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叫以实玛利。但是呢，神却跟他说，他不是从撒拉生的哦，所以那不算是他的后裔，要是从撒拉生的才叫做他的后裔。所以一直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终于他得到他的从撒拉生的小孩叫以撒。所以我们可以看，从75岁到100岁，这其实算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25年了。对一般来讲，其实这个已经是超乎我们的极限了，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期待了。但是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来看一样，罗马书第四章17节到21节，第四章的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能因信能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里就说到亚伯拉罕相信神呢是死无变有的神，虽然他已经是100岁了，他已经老了，那以人的眼光来看呢，其实是不可能再生小孩，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并没有因此来改变，也没有失望，没有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漫长的等待而心里起疑惑，想说神真的要赐给我后裔吗？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神真的存在吗？那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怀疑，相反的，他还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他对神的信心呢，在他的等待神的应许上，我们可以充分的看得出来。这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得到，也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上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那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也会有病痛。就像在诗篇23篇那边所讲的，我们是走在那个死荫的幽谷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迫切祷告。我们当然期待说，我们祷告之后，神马上可以把我们领出这个幽谷，然后可以带我们到安歇的水边去躺卧在青草地上。每个人都这样的期待。可是，我们人常常缺乏的是一个耐心。我们希望神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会觉得，诶，怎么会觉得神的反应总是慢半拍齁，或是根本就感觉不到神在带领跟安慰。难道神的膀臂他缩短了吗？还是他的耳朵发沉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还是他根本就掩面没有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这个样子。常常是神在考验我们的信心。要我们在这种长期的等待里面去依靠神，去相信神，然后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跟神绑在一起，就像这里的亚伯拉罕一样，他等了25年，终于得到神给他的应许，而且神的应许从来就不会落空。有一个陈姐妹，她在1980年的时候来受洗归入真教会， 那他的原生家庭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台湾传统的信仰家庭哦。那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拜祭拜祖先哦。但是对这个陈姐妹的信仰，他们家呢其实是没有反对的哈、哦。那他的妈妈也知道他不能够吃拜的东西，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另外安排一些吃的给他，那也会提醒他说哪些东西是拜过的。但是他的妈妈虽然没有反对他的信仰，可是他也不会跟着他来相信这份信仰，他还是很执着在他传统的信仰上面。所以这个陈姐妹他就把那带领家人信主的这个事情呢放在他每天的祷告里面，一年两年三年十年都过去了，虽然他还是很努力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母亲，但是他妈妈就是没办法接受。然后一直到了2001年的4月，他妈妈因为年纪大了，然后又因为生重病然后住院，那陈姐妹就赶快联络教会的同龄来帮忙带导，然后到医院来探访。那这个时间里面，她更为了她妈妈能够受洗，灵魂能够得救来努力来求神开路，然后也跟那些还没有信的家人做沟通。那最后终于她的妈妈点头同意，而且她家人也同意，所以她的妈她的教会呢就为她的妈妈举行一个特别的洗礼。而她妈妈就在受洗完三个礼拜以后洗了世上的劳苦，然后被主接回天家。那走的时候他们看他的面容其实是非常的安详，就好像睡着了一样，这也给他们那些未信的家人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看这个姐妹，她从为她的家人祷告到她的妈妈受洗，总共花了14年的时间。她在这14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她没有因为长时间的等待然后失去对神的盼望，而是持续的把这份祈求放在他的祷告里面。然后在他妈妈受洗的那个时刻，其实他这14年的祷告，他的等待就是非常值得。不只是因为说神成全了他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他体验到神其实就是信实的神，而且是听人祷告的神。这样的体会其实对他的信仰的造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说这14年的等待，最后神的应许让他以后的日子更懂得怎么样来依靠神。就好像这个100岁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在25年的等待以后终于等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后裔。而这25年的等待就是一个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考验，考验他对神的信心，而也他也通过了这样的考验，得到了以撒这个儿子的奖赏。对亚伯兰来说，以撒的出生非常重要，他很高兴因为老来得子，但是对他的另外一个收获而言，就是神的应许实现了，而且对人来讲，那是用不可能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这个实现就是神亲自的作为，让他更相信神的信实跟全能。他只要能够好好的抓住神，其实他没有什么好事做不到的。所以当后来以撒已经十多岁了，那时候的亚伯拉已经110几岁，那神要他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山上去然后献祭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接受这样的指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就带着以撒到山上在做献祭的过程，他其实是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果决，就好像就在献一般的燔祭一样，就带着以撒靠着信心就上把以撒献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希伯来书11章17节。新约123页，17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撒祝福。好，我们看到这边，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在被神试验的时候，靠着信心呢，就把以撒献上了。而这个以撒呢，就是他在100岁的时候所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神的应许，而且神也曾经跟他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竟然可以很坚定的把以撒献作燔祭呢？那以撒不是就死掉了吗？那怎么有办法成就神的应许呢？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呢？他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看第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相信神会让他的儿子以撒死而复活。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实亚伯拉罕他心里早就已经认定以撒就是要献给神的，所以以撒是一定会死的，否则他就不会想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没有先死，怎么会有来的复活？而且他也事先不知道神会出手来阻止他来杀以撒这件事情。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以撒真的是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只是说他这中间所发生的过程跟他原来所想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想的是他杀了以撒献祭给神，然后神让以撒复活，可实际上结果是神就直接出手阻止亚伯拉罕来杀以撒。所以神在这边其实只是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其实并没有要让以撒在这边死的。其次，他所相信神的全能呢，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就好像他和撒拉明明都已经很老了，可是还能够让撒拉生产一样。他相信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所以他相信神能够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再复活过来。那他原来也应该会想是把以撒献作燔祭以后，神有这个能力让他从以撒呢再活过来，而且也一定会让他的儿子再复活过来，因为要成就神所对他的应许。这个就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的全能，也相信神的应许。当然这样的信心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了，他其实就是借着敬拜神的信仰生活跟神的互动，包括之前他在100岁的时候能够得到以撒这个儿子，让亚伯拉罕能够越来越亲近神，越信靠神。而这个时候神试验他信心的时候，他就毫不保留的把这样的信心完全的展现出来。我们从他整个过程里面，他的心态，他的动作，其实我们可以看得二清二楚。他的信心真的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典范。那谈到这些亚伯拉罕的行为，好像在讲那个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因行为称义？其实不是。亚伯拉罕这里的行为其实是从他的内心对神的信心所自然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小弟在这边所要强调的是，因信称义的信心必须去真实的，不是只是用嘴巴讲，而且是要用行为把神对神的信心给展现出来。也通常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或是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他等到100岁才得到他的独生子，110多岁了要去献他的儿子以撒给神，这些亚伯拉罕他都通过了试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亚伯拉罕他是有信心的。我们的信心其实也要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来看雅各书的2章，雅各书2章14节，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对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里雅各长老他特别提到，信心就是要有行为的表现。如果有人说自己对神有信心，可是当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去靠着对神的信心来应对，这样的信心对他有什么好处？这样的信心对人是没有帮助的。就好像雅各这里说的，这样信心是死的。他又举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当例子。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神称义，但是也靠着行为来成就、来成全这个信心。所以，人要被神因信称义，除了是嘴巴讲的信心，其实还要从信心所表现的行为，这样才叫完全哦。那这种对神的信心呢，其实会进一步的来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哦，这其实是我们在追求信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主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的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是撒该他接受主耶稣福音的一个过程。他是一个税吏长，也是一个财主。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其实他们是很讨厌这样的人，把他们称为罪人，因为他们的财富基本上是从民间的百姓那个收刮来的。所以他虽然非常有钱，那也很能干，可是他却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那当主耶稣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有很多人拥挤在主耶稣的身边。那因为他身子又不高，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主耶稣。可是他很聪明，他知道主耶稣他会经过哪边，那边刚好有一棵桑树，所以他就爬到那棵树上呢，就是为了去看主耶稣。那想不到主耶稣来到这个桑树下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对树上的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撒该他完全没有想到说，诶，主耶稣会忽然抓到他家去，所以就赶快从树上下来，然后高高兴兴的把主耶稣接到他家去。那对旁边的人来讲就非常压抑了，他们知道撒该是个罪人，然后他们就想说：“啊，他主耶稣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吗？怎么会到家那个罪人的家里面去？”而这个撒该他其实以前应该也听过主耶稣他传讲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他受到主耶稣圣灵的感动，他的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让神的感动进入他的心，而且让他的生命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以前呢，他可能把钱看得很重， 把钱看的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众人面前，他对着主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要还他四倍。”这个真的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对神的信心，让人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他要先把自己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而且要赔他所欺骗过的人四倍，可以说他的财产都不要了。以前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可是今天因着主耶稣，他可以把他以前所看重的，像保罗一样当作是粪土，这就是要得到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主耶稣就接着说，今天救恩来到撒该这个家，而主耶稣就是要去寻找，去拯救像撒该这样的迷失的人。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像撒该这样迷失的人。那主耶稣一直给人去机会来亲近他，那我们也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来亲近神，让神的生命来进入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然后让我们的信心展现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斗六教会有一个陈姐妹，她慕道了18年才来受洗。那她慕道的过程真的是一波三折哈，她一直都有家人的逼迫要来阻止她信耶稣。那其实后来她受洗了哦，这个逼迫一直都没有停止。那她其实是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哦，就是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都要拜拜的那一种。那她的大学同学哦，一个姐妹。信主以后，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因为他是一个他的好同学。那一开始，这个陈姐妹她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来追求这个信仰。那过了3年多，这个阮姐妹又去邀请她来教会。那个时候，这个陈姐妹因为她流产了，所心情刚好就非常沮丧。那她的先生就答应她说：“好吧，那你换个环境到教会去看看。”那这是他一开始初步的慕道。那他在这个段慕道的过程里面，他其实看到了很多的神迹那他在听赞美诗或是在唱诗歌的时候，他其实还不是很懂那个诗歌里面的内容，可是他就会感动到流泪而且更让他感谢神的是，在这段时间，他又怀孕了这等于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信心跟安慰。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来慕道每天读经祷告，然后赞美神，然后甚至也会带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去教会。那他也养成了要每天饭前祷告的习惯。可是我们会发现，神在做工，神在动工，其实撒旦也会动工他一认真的来追求信仰，那阻挡就来了。有一天，他的先生看到他在饭前祷告。他就非常生气因为是他在赚钱来供养这个家你要怎么？你要感谢，应该感谢我啊？怎么去感谢神呢所以就开始逼迫他，禁止他去教会慕道。那个时候，因为他刚慕道没多久，所以他信心还不够。那他遇到这样的逼迫，那认为其实还是家庭的和乐比较重要，所以他就妥协他就离开教会，离开神。可是他虽然离开神，其实神一直都没有离开他。再过了2年，他的家庭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的美满可是这个陈姐妹她其实就心中就不快乐，所以她的同学就继续的来关心她、鼓励她，甚至帮她报名那种函授的课程就是你每次都会寄一本那个信仰的课程，然后一张考卷。那你读完那个课程，然后写完那个考卷寄回到总会去，那总会就会再寄一个那个下一次的课程跟考卷给你。那他把整个课程都全部上完那他读完了所有的课程，那最后一张考卷有一个题目就这样写，就说：“哎，你读完这些课程，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那他的回答是说，他不会再跟先生吵架。然后他就收到一本全新的圣经跟赞美诗，让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有希望的他生活变得非常的充实跟快乐。 但是呢，他想要来信耶稣，其实又面临到相同的情况哈，就是他的先生跟他整个家族就都来逼迫他，而且这个逼迫是越来越严重。有一次他去教会，他的丈夫呢带着儿女公婆去教会理论；又有一次他的丈夫呢还带着他的侄儿去，要是把他从教会把他硬是把他带离开。这样子的逼迫，甚至连他的娘家、他的婆家，还有弟兄姐妹，还有亲戚朋友，都一起来反对他。反对他去教会，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逼迫，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来选择离开教会，离开神，然后回到他原来的生活，等于说就是以前的教会生活就全部放，就全部抛弃了，就回到他以前的日子这样过。可是这种平静的日子没多久，他那种没办法满足那种不快乐的心呢，又开始在他的心里浮现。这个时候，他就想说，如果信耶稣遇到逼迫，他有神可以祷告，他可以得到安慰，他有弟兄姐妹可以互相来勉励、来代祷。可是，他如果不信耶稣，他就会被忧郁症跟躁郁症来缠身。那他的生命就像一个没有解答的一个难题哦，所以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来追求这份信仰。但是呢，他为了降低从人来的阻力呢，他就用暗暗的方式来慕道。那有2年多的时间，他就是暗暗的请弟兄姐妹呢拿教会的圣灵月刊啊、讲道的录音带啊、CD 啊拿给他听，所以他就是暗暗的这种慕道了，接受道理。那过了一段时间，传道就是勉励他，你还是要有信心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要让他希望他能够化暗为明哈，要勇敢的来承认这份信仰。那当然他也自己有心理准备了哈，就是你要这样做，其实2年前那种情况又在发生，那他很担心自己他承受不住，所以他就每天早上来进食祷告，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进食祷告。那有了前几天的经验呢，有前几次的经验，还有这段时间的领受的道理，培养出来的信心，加上他这一段时间的进食祷告，他终于跨出一步哈，他到教会聚会，而且报名接受洗礼。不管即使后来真的发生说他所预期的，就是从家里来的逼迫又来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可是他这次他不害怕，他也没有妥协，他还是勇敢的接受洗礼。他的心，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喜乐。所以你看他的外在的环境其实没有改变，甚至比以前更糟糕。亲人还是一样在逼迫他，可是他可以过得非常的肯定跟非常的踏实。那就有人跟他讲说：“啊，你信耶稣，你看起来很快乐啊，可是你的心声却不快乐。”可是他自己想，如果他自己快乐，他就会想办法让他的先生快乐。可是他自己如果不快乐，不但他的先生没办法得到快乐，而是全家人都没办法得到快乐。而且神竟然能够让他开他的心，让他从不相信神到完完全全的信靠，而且这中间经过了那么多逼迫，等于说对他来讲是一种苦难，他都能够这样子来信主了，他也相信神在未来也会开他丈夫的心，让他能够接受这份信仰。而这就是他经过了18年的慕道所磨练出来的信心，18年哦。所以明明在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还是有逼迫，可是他从神来给他的信心，让他整个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而我们也看到他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力，因着信带来的生命的改变。而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我相信未来他即使遇到更大的困难，我相信他都能够靠主来得胜哈，因为他懂得怎么样依靠神，怎么让圣灵来帮助他，有神的帮助，有圣灵的可以依靠，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哈？那今天小弟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信心的根本，信仰的根本就是有一个信心。那我们的信心一定要经过一个考验，那是一个更亲近神、更了解神的一个作为、一个过程。那每经过一次考验，我们就更知道神，更相信神。或许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点痛苦、有点艰难的，就好像在以赛亚书三十章那边讲的，神有时候会用艰难给我们当饼，用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我们只要持守住对神的信心，不要动摇，持续的盼望、仰望神、等候神、等候神的旨意的成全，神他会把他的作为献给我们看。神是信实的，凡是等候他的，我们一定不会失望，也不会羞愧。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见证，就在这里跟大家互相的共勉。